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然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并不同意毕达哥拉斯的遗传学理论。他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系统反驳。虽然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女性运动的拥护者，但是他坚信证据是支撑理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根据来自生物界的实验数据剖析了精元论的优劣之处，并且以精炼的语言创作出不朽名著《动物志》。如果说柏拉图的作品《理想国》是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那么《动物志》就是人类遗传学的奠基之作。亚里士多德拒绝接受遗传信息只存在于男性精液或精子的观点。他敏锐地指出，孩子可以遗传来自母亲或祖母的特征，并且这些特征还可以表现为隔代遗传，他们会悄然无息地在某一代消失，而在下一代出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写道，畸形的父母会生下畸形的子女，例如瘸子的后代还是瘸子，瞎子的后代亦是瞎子。总体来说，他们的体貌特征与正常人截然不同，可能伴有各种先天的征兆，例如肿块与斑痕。其中某些特征甚至在三代中遗传，例如父亲手臂上的胎记未必在儿子身上显现，然而孙子可能会在同一部位出现颜色相同的胎记，只不过看上去不太清楚罢了。某位西西里岛女性与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男性结为连理，虽然他们的女儿长得一点都不像父亲，但是她的孙女却具备埃塞俄比亚人的特征。如果孙子出生时看不出任何与父母相似的特征，但是鼻形或者肤色与祖母相像，那么按照毕达哥拉斯纯父系遗传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亚里士多德质疑毕达哥拉斯的移动图书馆说法，他不相信精液通过在体内流动就可以收集遗传信息，并且从身体各部位获得秘密指令。男性精液产生于某些体貌特征显现之前，亚里士多德在作品中写道，可是他们会把这些特征遗传给后代。有时候遗传信息所传递的特征并不都体现在身体结构上，走路、说话、眼神甚至于思考的样子都可能成为比较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特征无法转化为精液。最后他找到了最显而易见的证据来反驳毕达哥拉斯的观点，该理论无法对女性解剖结构的形成做出解释。亚里士多德不禁问道，当我们在父亲体内的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女性器官时，精子到底接受了何种指令才能发育出女儿的生殖器官？毕达哥拉斯的理论貌似解释了人类繁衍的所有问题，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生殖系统才是最为关键的核心。随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替代理论，或许女性与男性具有相似的功能，他们将以女性精液的形式向胎儿提供遗传物质，或许男女双方在胎儿形成过程中彼此均贡献了物质基础。以此类推，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贡献的物质符合运动定律。运动在这里并非字面上的解释，而是指令或者信息的意思，相当于现代表述中的代码。在性交过程中进行的物质交换还隐藏着更为神秘莫测的事件。实际上遗传物质的传递过程并不复杂，精液就是男性遗传信息的载体，如同建筑平面图或者木质手工艺品一样，男性精液中也携带着繁衍后代的指令。 亚里士多德写道，加工木材的过程不会混入任何与木匠有关的物质，但是木匠却可以通过巧手将木材精雕细刻。如果按照这种方式理解，那么精液只是自然界选择的一种工具。相比之下，女性精液为胎儿贡献了物理原材料，就像木匠用的木料或者建筑用的灰浆，它们作为生命的要素支撑起人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提供的原料实际上是精血，而男性的精液可以让精血塑形成为胎儿。亚里士多德将男女对胎儿的贡献分为信息与材料的观点并不正确，但是他在不经意中发现了遗传规律的基本事实。就像亚里士多德意识到的那样，传递信息才是遗传物质的核心功能。信息从开始就参与了生物体的孕育过程，并且最终实现了信息转化成为物质的过程。当生物体发育成熟后，其体内会再次生成男性或者女性精液，此时材料又将转化为信息。其实毕达哥拉斯三角承载的信息非常有限，而遗传规律更像是沿着某个圆圈或者循环在发挥作用。形式可以承载信息，信息可转化为形式。2000多年以后，生物学家马克思·德尔布鲁克曾经调侃，鉴于亚里士多德在发现 DNA 过程中的贡献，他应该被追授诺贝尔奖。但是如果遗传物质是以信息的形式传递的，那么信息是如何被编码的呢？代码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是指植物的茎基，而古代书吏会在木髓里刻上需要记录的内容。然而，遗传密码是什么？转录的对象与机制是什么？遗传物质在不同个体之间如何进行打包与转运？是谁对遗传信息代码进行了加密？又是谁翻译了上述信息，并且孕育了后代？其实，解决此类复杂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把所有代表遗传信息的代码进行分类整理。该理论认为，梭威人已经存在于精子中，其外形就像一个体型微小但五脏俱全的胎儿，仿佛努力地收缩并蜷曲在某个极小的包裹内，等待时机，然后逐渐发育成婴儿。有关这种理论的各种版本不断出现在中世纪的神话与民间传说中。16世纪20年代，瑞士裔德国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根据梭威人理论认为，如果将人类精子用马粪加热，并且按照正常妊娠时间在泥土里埋上40周，那么尽管可能出现某些畸形，但是他们最终可以长大成人。而怀孕不过是父亲精子中的梭威人转移到母亲子宫的结果，随后梭威人将在子宫内发育形成胎儿。上述理论并不涉及遗传信息密码，梭威人只是当时人们异想天开的产物。预成论观点中无限递归的特性让人们浮想联翩，既然小人会逐渐发育成熟并繁衍后代，那么其体内必定预先就存在梭威人。这种体型微小的人体就像不计其数的俄罗斯套娃，而人类作为亚当的子孙也逐渐从远古走向未来。对于中世纪的基督徒来说，这种人类繁衍的轨迹为原罪理论提供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根据预成论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后代，正如一位神学家描述的那样，新生命的形成正赶上亚当犯罪的关键时刻。作为亚当的后代，我们在出生前数千年就已负罪在身。这种原罪与生俱来，其原因并非祖先曾经在遥远的伊甸园里受到引诱，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源自亚当的血脉， 他偷吃禁果，导致人类需要在尘世间承受各种苦难。《欲成论》观点中第二处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不涉及解密问题，即便早期的生物学家也可以理解将人体信息进行某种形式编码的加密过程，但是他们对于将密码解密转换成人体这一相反过程却百思不得其解。那么精子与卵子结合后形成像人类这种复杂整体的机制是什么呢？微缩人理论回避了这一敏感问题。如果按照欲成论的观点理解，那么人体生长发育实际相当于充气娃娃扩张膨胀，并且在解密人体信息过程中无需钥匙或密码，因此人类起源在欲成论的解释下变得易如反掌。欲成论描绘的前景生动逼真，令人无法抗拒。显微镜的发明也未能撼动微缩人理论的地位。1694年，荷兰物理学家与显微镜专家尼古拉斯·哈特苏克根据主观臆测勾勒出一幅微缩人画像。他仿佛看到这个形状类似于胎儿的小家伙蜷曲着身子趴在精子的头部。1699年，另有一位荷兰显微镜学家声称在人类精液中发现了大量漂浮的微缩人。就像任何拟人化幻想一样，当时人们的想象力借助显微镜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微缩人图片风靡于17世纪。人们把精子尾部看作柔顺的发束，而把精子头部当成微小的头颅。到了17世纪末期，欲成论被公认为解释人类与动物遗传问题最权威的理论。就像参天大树来自枝条扦插，芸芸众生则源自微缩复刻。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方式不能被称为繁殖。荷兰科学家简·施旺麦丹于1669年写道，这只不过是传代培养。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接受微缩人遍布人体内部的理论。欲成论观点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人们认为胚胎发育过程中会形成全新的部分。人类繁殖与欲成论中描述的缩小和膨胀毫无关系。胚胎会从精子与卵子中获得特殊指令并逐渐发育，而四肢、躯干、大脑、眼睛、面部甚至脾气或者性格等遗传特征将在新生命中得到体现。生命起源始于创造。无论是胚胎还是最终的人体，他们到底从精子与卵子中获得了何种动力或者指令呢？1768年，柏林胚胎学家卡斯帕·沃尔夫试图从研究基本原理入手找到答案。他将其称为原动力体，意思就是逐渐引导受精卵发育成熟并长大成人。与亚里士多德相同，沃尔夫也认为胚胎中存在某种经过加密的信息，其中包含着引导胚胎从头发育的指令，而这个过程用微缩人理论根本无法解释。除了用拉丁文创造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之外，沃尔夫再没有做出其他贡献。他认为这些指令应该存在于受精卵内部，原动力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将其塑造成人。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欲成论与无形的手是生物学家、哲学家、基督教学者以及胚胎学家之间激烈辩论的焦点，而作为旁观者对此没留下什么印象也情有可原。实际上这些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陈词滥调。19世纪某位生物学家曾直截了当地说道，当今这些矛盾的观点在很久以前就存在。实际上欲成论基本上是毕达哥拉斯理论的重述，其核心还是精子携带着制造新生命的全部信息，而无形的手则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华丽转型。 他强调遗传是以信息创造物质的形式进行的。在此期间，支持与反对两种理论的声音此起彼伏。从客观角度来说，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的理论既包含有正确的内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在19世纪早期，整个遗传学与胚胎发育领域似乎都陷入了僵局。当时世界上涌现出许多伟大的生物学思想家，尽管他们一直试图解开遗传学的秘密，但是除了那两位生活在2000年前的古希腊学者提出的神秘观点之外，人们在这个领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